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哇，好快嚟到1月1号喇喎，今日呢都係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㗎喎。早晨 Wendy。
早晨 Selina。
係呀、啊、,Happy New Year 喎。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希望今年个疫情呢就可以成为过去啦。
係呀係呀。咁图书馆呢其实呢都开始做一啲即係关于新春嘅一啲嘅活动喇噃。
係呀、啊、我哋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同埋列治文对联学会呢就合办2022年新春征联大赛，以上联征下联嘅。咁对联学会嘅张士芳老师呢就出咗上联，係白虎出山，正气人风吹丑运。参赛嘅下联咧就应该符合对联嘅要求，即系上下联偶数位置同埋末字嘅平仄相对，词性对，忌用同义词，避免合掌。咁比赛咧系由1月4号开始至2月1号截止。有兴趣参赛嘅朋友咧，可以去到我哋图书馆嘅网站填写参赛表，或者去图书馆取一份啊参赛表格。
嗯，系啦，今日咧就讲一本咩书咧？
今日介绍呢本书咧，就叫做《Chinatown Through a Wide Lens: The Hidden Photographs of Yu Chou Chow》，唐人街广角镜周耀初的沧海遗珠照片。作者就系 Catherine B. Clement， 张丽玲翻译，2019年系繁体字同埋英文对照嘅。
嗯，
咁呢本书咧系一本 coffee table book 嚟嘅，即系一本精装大型嘅摄影集。书入面的照片都是早期加拿大华人摄影师周耀初的作品。作者 Catherine B. Clement 决定研究和写这本书是基于一个偶然的发现。他研究华裔军人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的私人相簿都有一些相片是在影相馆拍的。这些相片上面盖了一个银色的印章，上面写周耀初的名字。咁作者从未听过周耀初摄影师呢个人，因此对佢产生咗好奇。嗰一年系2011年，网上只有好少关于周耀初嘅资料，连佢本人嘅照片都冇。于是佢就开始研究周耀初摄影师啦。从佢搜集到嘅资料就显示，周耀初系温哥华第一位华人摄影师，而且系一位好多产嘅摄影师。他由1907年至1949年在唐人街开影相馆，他的作品记录了一个处于动荡多变时代的温哥华。周耀初去世之后，他两个仔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影相馆，直到1986年退休，影相馆才关门。他们就将那些相机和其他工具送了去温哥华市立博物馆，另外有5货车的照片的底片就送了去垃圾堆那里。这些有历史价值的底片抌了很可惜，但是有一些照片就未消失的，他们被保留在他顾客的或者顾客后裔的私人相簿里面。作者用了10年时间找回一部分的照片，头那8年他就找回大约200张。他申请了政府资助，在2019年5月4日至30日在温哥华唐人街中华文化中心那里开了一个周耀初照片的展览。在展览期间，他又得到200多张照片和相中人的故事。他挑选了大概80多张和一些故事放入这本书里面。
周耀初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呢？
周耀初是广东开平人，1876年6月3日出生，1902年2月坐中国皇后号蒸汽船来到加拿大。当时他25岁，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小孩。他的妻子和小孩子呢就暂时留在开平，他独自来加拿大。但是10年后，在1912年呢，他就申请他们来加拿大和他团聚的。他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就交了100元人头税给加拿大政府。当年100元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但是第二年加拿大政府就将人头税增加到500元、企图阻止华人移民来这里。因此他都还算是幸运。周耀初初到加拿大那阵的经历已经无从考究了。不知道他移民那阵是不是已经懂得摄影，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很聪明，有艺术天分，而且能吃苦耐劳。 有傳言話佢初到加拿大嗰陣咧，曾經做咗幾年嘅家僕，晚上咧就跟一位攝影師學藝。咁呢啲都係未經證實嘅。咁現存周耀初最早嘅記錄咧，就喺1906年，佢喺 Province 省報所登嘅一個廣告，佢提供英譯中翻譯服務。廣告仲話佢手寫嘅中文好靚又正統。咁嚟到加拿大第五年咧，佢就喺希士定西街68號開設咗一間周耀初影相館。佢明白宣傳嘅重要性，佢喺報章嗰度賣咗好多廣告，並且提供特別優惠，例如12張明信片一樣咁大嘅照片，只收1.25元。拍護照相嘅價格亦都係好合理等等。佢仲印咗公司嘅名片，名片上面有一句英文嘅口號、：Rain or shine, anything, anywhere, anytime。無論陰晴，何時何地何時。佢無時無刻都喺度工作，佢嘅影相館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時營業嘅。佢瞓咗喺影相館後面一張窄床上面，隨時可以聽到門鐘響接生意。咁當年加拿大政府嘅種族歧視政策咧，除咗針對華人之外，其他少數族裔亦都係受歧視嘅。錫克教徒亦都冇選舉權，唔准入白人餐館。就業機會亦都受到限制，同埋唔俾佢哋將屋企人接嚟加拿大。白人理髮師、裁縫、攝影師都拒絕做佢哋嘅生意。非洲裔同埋日裔亦都經歷類似嘅歧視。原住民失去咗佢哋嘅土地、自主權同埋文化，佢哋連細路仔都保唔住，被政府強迫送去嗰啲寄宿學校。白人之間亦都有等級之分，譬如東歐人，包括波蘭人、烏克蘭人同埋克羅地亞人，都被視為次等公民，時常被欺凌同埋歧視。烏克蘭人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咧，被趕去集中營添。咁好多白人嘅商户都拒絕招待有色族裔嘅顧客，但係周耀初咧就。来者不拒，
来者不拒啊！真系，
无论肤色、宗教或者社会地位，拍室内或者室外嘅照片多嚟多做。
哇！
咁佢嘅顾客咧就包括华人、印度人、锡克教人、黑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苏联人等等。
哇！
早期系啊，早期嘅日本人咧都系去揾啲日本摄影师帮佢哋影相嘅，但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佢哋被赶去偏远嘅集中营。战后咧，只有好少数日裔人士翻到嚟西岸，因此喺50年代咧，好多日本人都去唐人街光顾周耀初影相馆。咁周耀初拍过各种各样嘅人同埋活动，包括演艺人啦、政客啦、家庭啦、儿童啦、军人啦、生意活动、社团庆典、学校毕业礼、中亲会活动、到访嘅名人等等。佢甚至曾经孭住个影相机去温哥华中央火车站嗰度帮嗰啲啱啱落火车嘅欧洲移民拍。那些人投照啊，当年影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很少人有自己的相机去影相馆拍照呢，都要储钱，穿上最好的衣服，有时甚至乎要问朋友借衣服穿添。因此那些相片有几珍贵可想而知。咁佢哋拍照咧，都系为咗纪念一个特别有意义嘅日子，譬如结婚啦、生细路仔啦、学生毕业啦等等，或者寄俾外地嘅屋企人同埋朋友，表示自己喺加拿大过得好好，好成功，为移民所做嘅牺牲系值得嘅，唔需要挂念佢哋。
系啊系啊。
由于拍照唔容易，一般嘅顾客咧，佢哋都订好几张照片嘅，派发俾啲亲友留念。咁周耀初影相馆咧就提供好多道具嘅，
道具添，
包括手绘嘅帆布画嘅帐幕做背景啦，仲有高档嘅家具啊，精致嘅台台凳凳啊，地毡啊，花樽啊，书本啊，时钟啊，烛台啊，电话啊，墨水笔啊，代表啊，首饰啊等等，帮助嗰啲顾客塑造佢哋觉得合意嘅形象。有啲咧就文质彬彬，有啲温文尔雅，有啲明艳照人。咁呢啲形象都留喺嗰啲相片中啦。对于顾客而言咧，周耀初唔单止摄影技术高超，而且系有求必应嘅。佢可以为顾客嘅照片加色，将黑白 的相咧变成彩色的相，而且色彩自然美丽，好难睇出原本不是彩色照片。咁佢一直陈列喺橱窗入边一幅美女照咧，就系佢嘅家式嘅杰作。咁相中人系一位20岁嘅意大利裔女仔，名叫 Rosina Agostino， 喺鸳鸯街长大，平时喺公共图书馆嗰度工作，但每逢星期六咧就同一班女朋友去 David 街嘅 Embassy 舞厅嗰度跳舞。咁呢张相咧就好似明星特写咁，好靓嘅吓。咁佢亦都帮顾客将亲人嘅相片插入佢拍嘅照片入边。有一位名叫阿 John 嘅克罗地亚男人咧，就佢自己一个人嚟到加拿大，佢同佢嘅妻儿分隔两地，佢非常咁想念妻子同埋儿子，好想同佢哋一齐。但系当时经济大衰退，佢要等8年先至会储够钱申请佢哋嚟加拿大。咁思念嘅滋味唔好受，于是佢就去要求州要出。錯將佢哋喺克羅地亞拍嘅相片放入自己嗰張相片入邊，製造一家團聚嘅假象。咁周耀初咧裁好佢個妻子同埋兒子嘅照片咧，就用啲膠水將佢黐咗喺 John 嗰張照片上面，巧妙咁俾佢哋一家團聚啦。
哇！真係好難得啊！
係啊，周耀初嘅仔女咧都係佢嘅好幫手。长女 Mabel 是第一个去影楼那里帮手，事务大小都是由她包办。她既是模特儿又是充印人，摄影器材和道具的搬搬抬抬都不用说了。后来1934年她三个在加拿大出世的子女呢也都来帮手。她的女 Jessie 就学会为那些照片上色，她的水准很高，作品和彩色照片没什么分别。两个仔 Peter 同埋 Philip 咧就负责冲印相片、打灯同埋拍摄。周耀初去世之后咧，佢两个咧就继承周耀初影相馆嘅，继续营业。周耀初影相馆搬过5次地点，都系喺唐人街附近，唔系希城街就系明街或者 Panda 街。咁喺1935年2月咧，影相馆2楼嗰间公寓咧就发生火警，火势蔓延到去到影相馆嗰度，烧毁咗好多摄影器材同埋道具。据说咧，周耀初嘅损失有4000蚊咁多。
哇，都好多啊！
影相馆关闭咗好长一段时间，到佢重开嗰阵咧，已经系面目全非。以前嗰种富裕嘅欧洲风格咧，就唔再存在啦，取代佢系一个简洁嘅艺术装饰背景，同埋一啲现代化嘅家具同埋道具。咁周耀初喺1949年11月10日，因为心脏病去世，享年73岁。据说佢嗰一日咧，佢都仲照常上班，因为感到唔舒服就去送咗去圣约瑟医院 Mount St. Joseph Hospital， 咁就喺嗰度去世嘅。咁两日之后咧，佢两个仔 Peter 同埋 Philip 咧就打开影楼，睇一对新婚嘅波兰夫妇拍结婚照，用佢哋两人踏入人生一个新阶段嚟暗示周耀初影相馆嘅一个新嘅开始。咁呢本书嘅照片咧就分8个题材，包括人像、社团、婚礼、儿童、娱乐艺人、家庭、士兵同埋影楼之外。咁呢啲照片当中有好多系各族裔社群嘅名人或者成功人士，其中包括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有4个妻子嘅华人侨领叶生 ，Crispy 薯片制造厂嘅主人刘醒，第一位喺加拿大出生嘅华人温金友，第一位由石黑教转信基督教嘅印度人 Samuel Jackson。著名踢踏舞蹈家 John Howard Fair， 加拿大中量级拳击冠军 Louis Lawrence 同埋佢妻子 Edna 嘅结婚照，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郑天华，中国外交官同埋加拿大侨星日报嘅编辑吴立文，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杀人后来被处决嘅印裔行动主义者 Mira Singh 嘅丧礼，孩童时期嘅法官兼政治家 Wally Opal 同埋。佢屋企人曾经打败 UBC 足球队，赢得1933年卑斯大陆杯嘅华人学生足球队全体成员，因平郑氏同乡团体照等等。最后一张咧就系周耀初之后嘅岁月，记录影楼喺佢两个儿子经营之下同埋结业嘅情况。时代渐变，当便宜 輕便又簡單的相機出現之後，很多人都可以買一部自己影相留念，專業攝影師的需求大大減低，加上新移民分散在大灣各地，不再聚居在唐人街，那唐人街的生意變得蕭條。当 Peter 和 Philip 决定退休的时候，没有人接手周耀初影相馆，这个情况跟其他商铺一样，下一代都想做自己喜欢的行业，结果很多唐人街的店铺都关门。
嗯，这本书很特别，真的
是。是啊，那 Chinatown Through a Wide Lens 这本书呢就得到2020年的温哥华市图书奖 City of Vancouver Book Award， 还有今年的省督历史写作奖由 BC 历史联会British Columbia Historical Federation 颁发奖勋章和$2,500的奖金给作者。作者 Catherine B. Clement 呢，她是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的理事兼志愿研究员，她亦都是嘉华历史协会的理事，亦同埋一位独立的策展人。她在大湾出生成长，五年前搬去 Sunshine Coast 的 Wilson Creek 区居住，自2010年起，佢就开始研究同埋访问华裔退休军人，设计展览，提高公众对加拿大华裔军人嘅贡献同埋其他少为人知嘅华人故事嘅认识。佢喺2016年得到总督颁发嘅志愿者勋章 （Sovereign's Medal for Volunteers）， 今年佢得到大湾 YWCA 女青年会提名为杰出女青年。
嗯，哇！呢本书真系非常之特别啦，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可以嚟图书馆借用嘅。唐人街广角镜，周耀初嘅《沧海遗珠》照片。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Wendy 嘅，多谢晒你，
多谢 Selina。